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3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农历元宵节。这个元宵节呀，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蛮重要的。元宵节看花灯，对吧？从小就有这方面温馨的记忆。那么在公元1916年的时候啊，距今110年前，袁世凯在那一年要称皇帝了。他对这个元宵这两个字啊，这个谐音梗特别的耿耿于怀，所以专门发了一道诏书，把这元宵节给改了名了。你不让老百姓过也不行啊，对不对？乡宴成俗啊，千百年来大家都习惯了，但是要过的话，你看元宵元宵听着就别扭，再加上他要当皇帝，他听不得这个，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元宵节改成上元节。这个一改呢，好像就好多了。但是没有办法，改得了名字，改变不了命运。用那部电影的名字来形容最恰当了，天注定。所以说呀，不要讲啊，古代的局势有多复杂，现在的局势实际上比古代还要复杂。因此啊，我们作为年过半百的半大老头子，在这里呢，劝一下年轻的诸位朋友，有些话呀，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讲。因为这年头啊，你不知道你哪句话就容易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对不对？你像现在有的人就问，下一个是谁啊？这就属于恶意提问，是不是？刚刚我们讲了，现在的局势很复杂。那以前，这个马杜罗，这些人不也喊吗？啊，抓我呀，抓我呀！结果你看，怎么样？最后就变成了现实了。那老马是什么人呢？那也是啊，可以讲身居高位的人呢。这样的人都不能随随便便讲话，更何况我们升斗小民老百姓了。所以有些话不能随随便便说，更何况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涉嫌恶意提问了，是不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啊，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最近我浏览了一下这个新浪微博，哎呦，有些年轻人呢，恐怕是没有经历过峥嵘岁月呀。这个说话明显不知轻重啊。在底下啊给人家支招啊，说你最好去炸什么什么厂子，或者把他们那个淡水饮用给断了啊，或者呢对这个平民区怎么样怎么样。你出这些招干嘛呀？是不是？你这么搞的话，你跟新华社跟外交部就满拧了。外交部一再强调，我们中国那是希望看到地区稳定和谐的。那新华社一直也是在做类似的工作呀。你看新华社在这一次啊这个破局发生之后，他始终没有原创作品，对吧？再猛烈的消息，新华社都是写转发啊，援引什么伊朗媒体啊，援引其他国家的媒体的报道，人家新华社自己啊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所以大家应该学习一下新华社，尽可能的啊像邓小平同志要求大家的那样，韬光养晦，不要当头。这年头啊，当老百姓不容易，当头也不容易，对不对？尤其是当老大的，日理万机就不用说了，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风险。比如说眼下啊，伊朗这个国家的老大，你谁能想到啊？是不是？因为他有的人他是昏不吝的，他不管你说啊，你是谁谁的化身 啊，你是什么最高领袖，你86岁了啊，他不管这一套啊，他上来就一顿猛操作，你具体轮到谁谁也受不了啊，对吧？30多颗导弹同时往一个地方砸，谁能扛得住啊？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翻本的机会了，只剩下翻白了，所以不能当头啊，知道吗？小平同志的这个教诲那是非常到位的。那么昨天咱们聊了一下这个巴沙尔去灵隐寺的事儿，但实际上没有聊透。哎，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我们在今天这个小节目里跟大家掰扯掰扯，就是说你怎么才能避免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啊，这30多个东西啊都砸到你一个人头上。就像以前人家说的啊，你鸡蛋不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你怎么才能避免？今天咱们也学一学新华社，咱们转发一些重要人物留下的经典片段。我个人总结了一下啊，要是想避开这些巨大的风险，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渠道，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那么咱们先说这个积极的，哎，因为大过节的都愿意听好听的，所以咱们就先说积极的。积极的是什么呢？就是曾国藩，哎，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名人呐。公元1917年，毛泽东对他的老师李锦熙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伟大领袖是什么人物啊？啊，虽然1917年他还不是伟大领袖，啊，他要再过50年才成为伟大领袖。可是，那也不是一般的青年人呐，那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理想的青年人。但是就这么一个桀骜不驯的青年人，他居然最佩服曾国藩。所以咱们必须得把曾国藩亲手烹制的几道大餐摆到大家面前。曾国藩跟他的弟弟啊，有好多通信，这些信里边啊闪烁着很多的常识，我给大家选取几段啊，供大家参考。这句话我给大家打上来啊，打到直播间里，这是大家都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处大位大权而降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收场耳。你看这个话说的就非常到位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什么，自古以来掌大权啊，有很大名气的这样的人，有多少人能够全虚全语的啊，从历史舞台上完美的退出来，很少很少。但为什么还有呢？因为他们读透了中国汉字的一个重要的字眼儿，让。所以要把这些权位啊名誉往外推一推，减一减分量，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晚节了。曾国藩这里讲的这个让字学问太深了，咱们中国呀最推崇的就是这个让，对吧？什么容四岁能让梨啊，让他3尺又何妨。包括古人起名字很多都是用让字，比如说大家读三国都知道十常侍啊，祸乱天下的这10个大太监 打头的不就叫张让吗？对吧？还有咱们这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先生，他原名这个名字里边也有一个让字。可惜的是啊，祖宗留下的这些法宝有些子孙他不想继承了，他抢，他犯抢，搞这个抢文化。所以大家想想，那这个局面就非常容易变得复杂呀。而曾国藩好多年前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让，一定要让。而且曾国藩还有一段话啊，你看这个人啊，脑子是很清醒的，做到那么高的位置啊，有那么大的名气，手中有那么大的权力，脑子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家现在是鼎盛之际啊，我呢侥幸爬到很高的位置上啊，而你说他弟弟曾国荃，你统帅精兵将近20000人呢、啊。大清朝自立国以来，汉人兄弟啊，哥哥当大官，弟弟掌兵权，有多少人呢？正所谓啊，月满则亏呀、啊。所以我们家现在是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那么怎么办呢？让，宁可把湘军解散了也要让，必须让。而且曾国藩还有一句话啊，这是做老家的啊非常难得的见解啊。他说呀，我就是以自己的这个名誉啊地位啊太高了，知道吗？权力太大了，所以我担心祖宗留给我们老曾家后人的这些福泽都被我一个人给享用了，所以我要把三个字啊摆在桌上，天天牢记。一个是劳，劳动的劳，一个是谦逊的谦，一个是廉洁的廉。你看曾国藩的这些话，实际上对照一下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讲的袁世凯，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袁世凯20多个儿子啊，没有一个成气候的。曾国藩只有2个儿子，一个儿子是外交家，为咱们中国争主权，哎，还有一个儿子是数学家。曾国藩孙子辈的，曾孙辈的，还有玄孙辈的，辈辈都出人才呀、啊。对吧？这就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把这个让哲学读透了。你拿到这个好东西，这个奢侈品，人人都羡慕，说白了人人都惦记。你只有分出去一部分，你才能啊不犯众怒。你像袁世凯这样的啊，你把这个大位抢到手里，哎，你一屁股坐在那儿，你就不动弹了。行，你是开山鼻祖，对吧？你一屁股坐在那儿，大家也没脾气，谁让大家跟着你呢？对不对？可问题是，你不能你坐够了，你儿子接着坐呀，你孙子接着坐呀，那别人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你把别人的路堵死了，就等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那刘邦为什么得天下呀？刘邦喊出一个口号啊，分我一杯羹啊。你得切蛋糕啊，你不能自己包圆啊。虽然今天是元宵节，你也不能包圆啊，对不对？你看刘邦这个人在切蛋糕的时候，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主客观原因啊，目的还是很慷慨的，给韩信，给陈平啊，这些投降过来的人，那是非常大方的。反过来你看项羽， 抠抠搜搜的，婆婆妈妈的，该给的时候不给，最后怎么样？一个去唱大风歌，一个当了乌江榨菜，这就是一天一地呀，是不是？哎，当然刘邦最后搞的也是家天下，那是必然的啊，因为那个历史局限性嘛，是不是？那么推进到了袁世凯这里，你就不能再搞这一套了，就应该像曾国藩讲的这样让，是不是？这是其一，就是我们讲的积极的办法。还有一个消极的办法，消极的办法是什么？伟大领袖有一首词写得好啊，天地转光阴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呀。这个话怎么理解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粟裕、刘伯承在公元1958年先后啊遇难了，对不对？痛哭流涕，上台检讨，几十年的军功差一点化为乌有，难受吧？但是你看一看公元1959年，心情一下子开朗了，知道吗？因为1959年彭黄漳州反党军事俱乐部出现了，你粟裕也好，刘伯承也好，你所谓的教条主义某种意义上讲还属于技术问题，对不对？反党军事俱乐部那就是性质问题了，是不是？那么黄克诚也好啊，李锐也好，1959年很难受，被人家给诬陷了嘛。可是你看一看1966年的罗瑞卿，他们心情也好了，对吧？你们虽然被诬陷，但你们毕竟没有缺胳膊短腿啊。1966年的罗瑞卿一条腿没了，对吧？而且老婆也吃了药了。可是1966年的罗瑞卿如果再看一下1971年的林彪，他心情也好了，因为虽然你这腿没了，可是你命保住了，对不对？你老婆也从这个死亡线挣扎了一下又活回来了。可是林彪和他的老婆和他的儿子呢，永远的消失了，是不是？所以伟大领袖的这个只争朝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实在逃不掉，一定要被整的话，最好往前排。在这一点上，巴沙尔就非常很好的领会了领袖的意图。他就是往前排嘛，他排到第一份嘛。哎，所以人家现在老婆孩子都在，对吧？金银财宝也都在。那马杜罗呢？去晚了，排第二位。啊，虽然让人给逮去了，但是以后获释的希望也比较大嘛，是不是？哎，去晚了的啊，这个事儿不能老去晚啊，这个你跟总理不是一个概念，总理是那不是一般人，对不对？可是你看巴沙尔、马杜罗人家把重要的位置都占去了，再去晚的话没你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啊一定要赶早，哎，早起的鸟有食儿吃啊，对吧？这个早去的小朋友他有位置坐呀，哎，所以呢这是消极的办法。当然还有一个更那个什么的办法，那就是去灵隐寺啊拜一拜。好了，今天的话题啊没有讲完的，咱们一会儿会员节目上见。现在这个会员节目都超过30分钟啊，很重要，再见。